刚好又有人帮你助念，所以你真的到了。可是问题是去了以后你住得惯吗？我一直要问你这个事情呢。人家极乐圣众每一个人都开开心心的，你去那里你们到底有什么快乐啊？我实在看不懂啊。所以你在凡圣同居土的人，你自己知道，在生活，在你平常的这个心本身就是喜乐的时候，虽然我们是在凡事之中，但是这个念佛的法门你才真的念得好啊。这个是诸禅解脱沙昧之力。第四个啊，这个知诸根胜劣之力。什么叫诸根？诸根有胜劣啊。我们一般讲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是我们的六根，是不是？对，这就是生命。我们用这个来表述我们的时候，诸根胜劣，有的人高，有的人低，诸根胜劣之力，你能够看清楚它的背后，你自己也知道诸根胜劣。可是诸根胜劣的背后是什么？诸根胜劣的背后，跟一个人染执的深浅是有关系的。我染执的越多，那么我们的尘劳就被锁得越紧，所以六根里头的六尘啊就锁得很紧，我们的般若就被这些尘劳给锁住，所以我没有办法真正产生力量。我被这些烦恼的尘劳给困住了以后，我的事都是一些障碍跟无明的事，所以就不能够发展出啊佛所讲的就是这个道品里头的五根。那五根呢，这五根同时就是五种力量，是信、静、念、定、慧。信根、静根，静根呢是精进的那个静，念根、定根、慧根，就根发不出来，就发不出来。所以三十七道品的要把五根五力，你的力量啊，能够发展这个生命，产生这个佛的智力的，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在实力里头，他告诉我们，知道诸根胜劣之力，告诉我们我们的诸根所表现的，在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表现的好不好，这个事情的跟我们的情染执着是很有关系的。但是如果你要产生这个力量，它就需要透过五根五力才可以的，就信根、静根、念根。念是念力，那个念，念佛的力，念定根、慧根，这五个根。所以我们常常讲慧根，慧根不是只有慧根而已，信、静、念、定、慧五根都要。只有这个五根下功夫的时候，你的六根自然就会开解。这个赖给开解啊，转这个六根啊，这六根所有的事就是转世成智，变成智慧啊。那么所以知啊诸根胜劣的智力，这个道理背后就在这个地方。知种种解智力，种种解，什么叫种种解？是生活当中它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道理，就是种种解。其实可以这么讲，科学的啊、哦、推理的、哲学的，其实都是属于知种种解。在佛法里头，他啊也告诉我们， 我们要知种种解，知道种种的法，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你需要知道一些你如何去行持，如何去回应，如何去生活，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个丰富的知识，所以可以讲说知种种解的智力，这是第五知种种解，种种的知觉，种种的是产这个智力。我们能如此的时候，我们对事情才能够看得清楚，我们有很多的工具，可以知识的工具去生活，是知种种解智力。那么知种种戒智力，知道种种戒，哪种种戒呢？众生每个人啊，这个戒不相同。我们讲这戒是什么戒？我们讲十法戒，法戒有十个法戒。这十个法戒呢，那么从上头看下来就是佛啊，这个佛菩萨啊，声闻缘觉天这一戒，人这一戒啊，这个恶鬼畜生啊，恶鬼这个阿修罗畜生地狱，这总共是十戒。我们常常讲说最苦难的是地狱，我们就是生活在这里，我们是在人呢，人是有喜有乐的，是排在刚好这个啊，这个四圣啊，这个六凡，我们是在凡这边，我们只比天啊下一点而已啊、哦。可是人是苦乐参半的，可是地狱是全部都是苦的。可是我们是人，有时候你有没有过有一天过地狱的日子呢？有吧，我也承认，摸丢摸底就跌进去，会不会？会，而且跌进去跌到什么程度？无间地狱，连一点点空间、一点点间断都没有。你有没有过苦过一整天？那一段时间都没有间断过，而且好像连一点其他的乐趣都没有，连那种空间，连洗几的弯都洗不过来。有没有过那种经验？应该绝大部分的人都有这种经验。不要说什么，光是一个情染，光是一个失恋就已经很惨了，是不是？光是一个亲人稍稍的怎么样啊，都会有、哦、啊，事业啊发生了一个这个巨变的状态，也是会啊，都会的。在感情上被几句话，最亲的人的几句话，把你污腻的，你会转都转不过来，那就是会的、哦、无间地狱。所以这种种戒告诉我们，其实这十戒里头，你要去哪一戒是你自己找的。你要到佛界，你可以到佛界，所以念佛到佛界。但是有的人是怎么念，他还是钻死胡同，钻到那个很痛苦的地方。但是真的钻到很痛苦地方去的时候，会不会记得念佛呢？我看没有几个记得。真的很痛苦，真的很烦恼，烦恼到那个牛角尖里头去的时候，都忘掉。等到好一点了以后，他才跟老师讲说，对，现在我已经有念佛了，那几天都忘掉念佛。我说这就是颠倒啊，你那几天才要念啊，那觉得佛在旁边呢，觉得佛啊，这个正在看你啊，有没有本事从这个漩涡里头啊解脱出来啊，那就是这个样子啊，啊，这种种戒智力啊。那么戒我们要注意十八戒啊，什么是十八戒？就是六根六识，六根六尘六识，这合起来三六十八，那就是十八戒。其实我们的心戒里头是六，我们的根不断的去收集这些资料，我们的尘是过去所留的那些成见、那些知识、那些这个过去所留下来的 经验过的那一些情染，这些东西那是我们的尘，然后从这里演化出来的我的想法、我的看法、我的这个自己有的知觉，这些东西合起来叫十八界。所以我们在十八界里头是很不容易跳得出来，要念佛，不念佛不行。那么这是诸种种界的自力。第七呢，知一切自所道自力，这个是指说知道修行的道理，自所道自力就知道修行的方法，知道修行的这个道理啊。这里面包括我们一切要去修行的，比如说四圣地啦、八正道啦、五戒十善啦这些东西呢，都是这个自所道自力，知一切自所道，到我们所要去成就的那一个方法啊，知道一切我要成佛所需要的那个道理的方，知一切自所道的自力。第八，知天眼无碍自力，知道天眼无碍自力。天眼呢，并不是只有天界的众生才叫做天眼，其实佛有佛眼，佛一样具足天眼啊。知天眼无碍自力呢，就是他可以超越开来的心，用超越的心来看一切事情，这就是天眼。我们常常都是在事里头来看事情，所以我们都在利害关系里头执着着，但是天眼就不一样了。天眼它是超越来看，这些东西都是生住意面，它已经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他能从这个地方来看，以天眼见一切众生，他就看到这些生死果报的业缘以及这些障碍，都是他的事心事所引发、所引起的，说万法为事就是万法为事，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在佛法的典籍里在看到，有时候你看到有人写万法为心，有人写万法为事，那么也有人就提出说，其实不是万法为心，是万法为事，说万法为事才对。我跟各位解释，你如果你的障碍很少了，你有了这个心，有了这个大圣佛的心，用这个佛心来生活，发大圣的心，那可以形成救苦救难的这个整个的法，那叫做万法为心造，这是心，是佛心。但是为事呢，是平凡的人用他的事，用他种种的，那么所以万法为事，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我们也有很多的事但是心跟事实在很不容易分得开，所以应该说万法为心的时候，同时也包括了事，它是比较宽来看，所以这两个并不决然把它分开来，完全这两个不一样，好像所有的法都是事所引起的，不是。因为佛成佛了以后，或菩萨成大菩萨以后，他成愿再来，成愿再来说他带着的是佛心来世间，是不是来救苦救难，来这个祭拔一切有情，也是这个样子。那好，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心事那么这个是从这个地方来看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知天眼无碍，我们知道看了清清楚楚，这是整个生命世界里的生死果报、生住意念，它能够超越开来，所以我们说天眼无碍自力。第九，说宿命无漏自力那么知宿命也知无漏，为什么？如果就有的角度来看，我们会看到宿命，但是这个宿命不管怎么样，它还是生住意念，生住意念，所以我们还看到无漏，本来就无漏就是正遍知，就是没有障碍，叫无漏。所以 即使知道宿命，也同时知道啊无漏的那个智力。所以众生呢，宿命啊，很能知道众生的宿命，可是又知道无漏涅槃的智力。所以就是知道众生的生命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也知道涅槃啊的那个智力。第十呢是永断习气智力。当我们能够永断种种的习气，不在那里，所谓的习气就是指我们的执着，我们的情染，我能够打破这些东西，从这里解脱开来的时候，那么我就回到了这个如来法界。不是叫做如来法界，我就是成愿再来的，我们就是成愿再来的话，那么成愿再来的这个人，他的障碍，他的障碍相对的也就很少，所以他可以到不同领不同的世界，在那个地方都可以在那里成为一位觉者，都可以在那里成佛。那么这个永断习气的意思就是种种的这些事啊，种种的这些这个障碍啦、情染啦、执着啦，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所以这样子的人来去自如啊，他是这个真正做到了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长不断。就是这个不依不异呢，就是他觉得有依异的啊的地方呢，他不会在这里产生执着了。我觉得这事情真的不容易呢。你拿一个镜子照照自己的脸，你就会想到说，我到底是长得漂亮，好看不好看，眼倒不眼倒，你就开始在那，我跟别人不一样，就有依跟异的问题。你别说什么，你自己也会比较。我年轻的时候是这个样子，我现在老了是这个样子。我年壮的时候，我走路是这么好，现在连等到你年老的时候，一拐一拐的时候，到底你如果感觉这有很大的不同，那么老的时候执着，现在那个老的势里头去的时候，那么你就是在生老病死之中。可是依不依不异的时候，他觉得啊，这个童年跟老人虽然不同，但是他的心是平等的，是不是依依？不来不去，我既不是来，也不是，也不用去。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在这里，你一直想着是，你觉得你来人间，你不会觉得你好像真的在人间受苦，你觉得好像还是在极乐世界一样。不来，我没有去极乐世界，我心里面还有极乐世界的，这样我的生活里头还有那极乐世界的法喜。如果是如此，你的念佛是不是，你的修行是不是能真正领会到这各种沙灭呢？那个沙灭那个定是不是很够呢？所以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长不断，既不是在恒常里头的那个天界，也并不是我切断啊，变成这个断灭生死。所以他在这个地方找到了永恒，在生死之间找到了永恒。所以没有事，生了跟灭它是超越的，一跟一它也是超越的，来去也是超越的。所以不生不灭，不一不一，不来不去，不长不断，它是超越的。这修行能修行能生活这样，此刻听起来各位你都能了解，可是此刻的了解，你似乎就在那个法性里头了，不要小看了。此刻当下就是你念佛的时候，等一下念佛的时候更要感觉到是这个样子，在八部里头。可是我从这里我们从这里出去以后，我们又开始回来了，我们又开始在喜怒哀乐里头，我们又开始在我们的贪嗔痴里头，我们又开始有了，只不过是我们 为什么需要念佛？就是因为念佛提醒了我们，在念佛里头也提醒了这个实力啊，慢慢这个实力在融在念佛里头，融在念佛的有形的念佛，到时候无形的念佛，你的心时时刻刻即心即佛，这个念佛你说是禅呢还是静呢？也就很这个地方就很难用语言去把它描述的啦，各种的美妙你就清楚了。那所以知道说这一品经啊，就是十八不共法实力啊，这个这一品的这个我们的第十二品，这品经佛会跟贤护菩萨告诉他啊，你念佛你可以积德啊，很快积德啊，十八不共法跟佛实力。所以这一品经的最后的那个长那个颂那个颂语啊，寄语啊，佛的寄语是十八不共啊，正觉法啊，世尊之力现有时啊，那么摄使奉行四沙妹，如果你能够奉行这去这个四沙妹啊，那么这个极速逮此终不久，你很快就会得到这个。那么我们知道念佛得到这个，但是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也要常常去行十八不共法跟佛的实力，然后我们念佛的时候感应就越来越容易了。所以我们有时候想一想说，在这个末法的时代，末法的时代有末法时代的人啊，他的修行的这个障碍，但是也有他修行的方便之处。障碍在哪里呢？是末法这个时代我们浅染执着的东西多，竞争这个社会里头要去面对这生活上的种种的压力大，这是末法，让我们有时候失掉了啊我们自己那宁静清净这个部分。可是在念佛这个法门上，末法为什么佛那个时候会留下这样子说末法的众生要好好念佛的原因？我看起来念佛末法的人今天来这里听讲的，我跟你讲佛啊，十力十八不共法，你看看这个佛经，你知道它的内涵，然后我们来念佛，让我们平常也去行动一些啊十八不共法跟佛的实力，你来念佛的时候那个应感就相当容易，这就是末法修行很容易得力的原因在这里。我们有我们的优点，以前不识字离佛越远你不容易看到这个佛的经典，不容易读到这些东西，现在你比较容易。但是我们的困扰是我们生活在这一个竞争的焦虑的有种种情感更厉害偏见更厉害的一个社会里头啊。但是我们也相对的在今天这个社会，我们欲望高涨，这是我们的弱点，是不是？可是我们却接触到的法也比较正法，我们可以去读经听经也比较容易，所以以前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告诉他说你好好念佛自然可以跟这个十八实力十八不共法去相应。可是那种念佛你知道那个力量要多大？我看呢这个因为这我到这个四川去啊，去了几次，然后我去看普贤的道场。那普贤道场那附近呢，山的地区，那现在还在卖那种叫做不是台湾这种相思豆啊，它也是一种相思豆，那是红色的，叫红豆。这个红豆不是吃的红豆，以前是采这个豆来干什么？这因为我们经论没有办法能够听得懂， 就只好用一个方便的法门，就是你念一声阿弥陀佛，就剥一个那个红豆哈。以前古人还没有念珠的时代，就是用这样剥的，或没有找不到这种东西，用米用谷物或者豆子变的，那是在练说，我练几斗米啊，我练几斗豆子是这样子，就是让你很集中的去练。你练到很安定的时候，自然你也会发展出这个力量。可是我们现代人，我们真的太纷繁了，所以我们先了解这个啊十八部共法实力。那你了解，你才念佛，你也能够去同时去检稍稍提醒自己。那么所以这样子啊，修行起来就比较能够得力了。好，我们。这个这品经就讲到这里圆满。记得你到讲堂来，心听那经的时候，心是最安定的时候，要用这个最安定的啊，在听经的时候，听完了这个尘劳跟种种的这个俗物呢，都会尽忘。这个时候要很安静的感觉。真的我就在佛的身边一样啊，那么我很专注的来念佛。现在我们开始来念佛。